上一次讲到这个寄送讲完，这边科判从合故另修五庭官法止足讲论这边开始，可以分为科判可以这样说，一个是推教，一个是双争。争呢是征询、征求、征显的意思，有特征的征。所以这边先给大家念一念：何故另修五庭官法止足讲论？有二要法，一则佛教次第入道，对治粗重烦恼。二者见解法义人知而故犯，不畏佛戒，不修威仪，五篇境界悉皆破尽，见他持戒复起正谤，唯贪财色，嗔恼斗争，迁疾骄慢，无惭无愧，身坏命终，必堕地狱，畜生恶鬼，经历多劫，当观此事，现前验之，故修五庭，止过其道，顺佛教故，名为静心。为什么这边要说要修五庭心观，然后不要只是口头上面讲论呢？换作现在的言辞啊，除了口头上面讲论之外，写文章、出书、出名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口头讲论。重要的就是这些是你要重要去摄修、去实践的法门啊，称为，所以这边讲的推教和双争，双争是有两个啊，所以就是底下有二要法啊。第一个，我们看第一个，一则佛教次第入道，对治粗重烦恼。什么是粗重的烦恼呢？如果根据我们五庭篇呢、注意哈、如果根据我们这五庭篇，五庭篇所对治的是贪嗔痴慢疑，对不对？多贪众生不净观。再来呢，多嗔众生慈悲观。愚痴众生呢，愚痴众生因缘观。还有呢，多慢众生呢，还有呢，散乱众生属习观。有的人说法是把念佛观取代戒分别观，这另外一个，这个不在这里提。以本篇来说，对治这样粗重的烦恼，是以这五个为下手基础。在天台中有讲五顿时、五力时之说，这个讲过很多次了。力呢就表示很粗重，顿呢就表示比较细微。像贪嗔痴慢疑呢，它是过去生累世累劫所带来的一种烦恼、一种习气，称为五顿时，五个。这个呢难断。我们讲以贪心来说好了，五顿时里的贪心来说，在欲界最重要的贪念、贪欲是什么呢？在欲界最重要的贪欲是什么呢？对，男女之欲。但是到色界、无色界，有没有贪欲呢？有。那他们对于色界、无色界的贪欲是什么呢？ 啊，比较是在禅定上面。所以呢，通修不进观，对治欲界的这个男女的这个烦恼、物欲的烦恼，这有帮助。那么如果说要更对治上一层呢，色界无色界的贪欲呢，那要再来用其他方法，再来用其他方法，知道吗？好，那么还这是讲了五顿时，以贪作为例子。那五力时呢？身见、边见、邪见、戒取见，啊，戒见取见，见取，对，这五个，这个是比较出众的。什么是身见？啊，非常贪爱自己的身体。其实说来说去，这五力识呢，都是执着于一个在我至上，非常执我来说。所以这边讲的第一个，佛教次第入道，对治出众烦恼。你只要先对治你最出众的那个烦恼啊，先抓住了，其他比较细微的，慢慢就可以收拢。慢慢可以收拢了。啊，次第入道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学习佛法要有次序性。啊，以在家居士来说，当然首要之途呢，五戒十善你要做好。啊，你要做一个在世间上做一个好人。但是，所以说，就在家居士来说，在这个五戒十善的基础之上，你可以另外去做修福修慧的工作。出家人呢，啊，要在这个同样的在这戒律的基础上，出家人有出家人该做的义、该尽的义务、该做的本分、该做的地方。你如果不知道戒法，这些止持、这些坐持，然后怎么做、怎么这个，你一开始下手，从经论下手的话，这些经论是谈的更细微的地方，那你怎么摄持住你的身心呢？戒律讲的是很出众的。摄持住你的身业，他叫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一定要这样去做。其实我们看到都是出众的地方。好，例如啊，比丘有很多的戒法，哦，讲一个例子。在原始佛教的时候，出家人是不可以穿鞋子的，除非那个地方天气冷，或是你有患脚气病，啊，佛允许你开缘，有病的因缘，可以穿皮鞋，是这样。还有出家人不可以戴帽子的，除非你有病的因缘。这个是一种威仪。他出家人讲话不可以手叉腰的，他叉腰很难看的，哦，像世俗人一样。但是在家居士不这么要求这么多，哦，所以在这个戒律的基础上，你要是连这些很出众的你没有做到的话，那一下子就去学习经论，这个次序是要把它改过来，哦，所以说佛教者讲的次第入道，对治出众烦恼，是这么回事。二者见解法义人， 知而故犯，不畏佛戒，不修威仪，五篇境界悉皆破尽。这个意思就是说，前面学习佛法，不按次第次序来，甚至没有正知正见，就算有学习了之后，比如你有学习戒法，知道了还故意去违犯，根本不，所谓不畏佛戒的意思呢，那你不怕犯戒之后的果报，也就是说你对于因果的概念啊，对于因果的这个法则，你根本不予理会。在家居士有很多这样的情形，那像出家众有没有呢？也是有。所以说这个讲到这个不畏佛戒啊，你不怕犯戒破戒了，这个因果你都不怕，就在佛门里面啊，这个是值得担心的事情。不修威仪啊，出家这个是指的是出家人来说啊，出家人呢走路有走路的威仪哦，不是像在家人这样两个袖子两个手可以这样随便摆，或是眼睛或是头这样左顾右盼，不是这样子的。威仪指的是一些平常日常生活的小动作小细节，你这些要注意到了以后，人家就会慢慢的从这小地方感觉你这个出家人跟其他的出家人不一样。大家能不能随时的保持着，例如在坐的时候都是这样，这个抬头挺胸，然后自然放松。如果你是这样用趴的方式，保证五分钟之内就睡着了。其实你这样子端身正坐是感觉最舒服的，会神清气爽，连那个有这个鼻子过敏都可以治好。这是讲的威仪方面。但是这些生活上的细节行为小动作当然很多很多啊，这些你都是要从戒里面去学习去了解。如果你这个戒不知道，那你怎么去当好一个出家人的外在的行为呢？甚至连讲话也是有威仪的。我们不可以说像在家人啊开口就是一些发语词啊，或是一些不文雅的话，这个出家人不可以这样说。如果你这样说呢，除非你是在讲戒，这样不犯。如果你讲一些粗鄙的俗言呢，说例如说像我们说很高兴很心悦，你又用很怎么讲那个字不好意思讲，我说例如我说例如齁，你讲要是讲什么很爽这样这很难听，不可以这样讲哦，这个是在家俗人这样讲，或是讲话的时候就出现什么发语词啊，什么通通都出来了。这个出家人，人家看你要这样讲话，在家人会看你不起。所以连这个讲话、动作、声像啊， 这都要训练。但是这些外在的算是很粗重的，那你还有内心的烦恼啊。那内心的烦恼要用经论再来调伏、调制休止观来调伏，但是你连外在的外相你都做不到，更何况谈到内心的事情呢？所以这个讲啊，不畏佛戒，不修威仪，五篇境界悉皆破尽，这是讲的是出家人啊。好，五篇，这个五篇七句之说，指的是指出家人的戒法。好，我在这边讲完，然后发真钞，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因为很浅显。啊，五篇七句，我讲五篇就好了。啊，断头罪、婆罗夷、僧伽婆斯沙、僧残罪、婆夷提罪、婆罗提提舍尼、陀基罗，这样五篇。其中，啊，不论比丘、比丘尼，初篇。淫道杀妄四大戒法跟在家人等同，如果你连出篇都破了，出家人资格就没有，出家人资格没有。我二篇犯了，在僧团之中自罪，先夺去你出家人所有一切的权利资格，等到治罪惩罚时间结束，再来给你恢复清净。啊，是这样。大家不要看说哦，出家人这淫道杀妄这四大戒法跟在家人是等同，大部分等同，还有一些地方是不能等同的。例如说在家人可以做一些金融商业买卖，出家人不可以。出家人所得的不净财，你经过做了单白结膜之后，转化为净财之后，要用在三宝事上，你不可以去转额投资，这是道常住物、道生其物、道三宝物。大家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就说你得到的钱财呢，施主奉献之后，你不可以拿去做什么炒股票啊，或者是买卖交易啊，或者是建筑饭店供人来住啊，然后收钱啊，这样子有商业行为，这是犯盗戒的。这样讲就比较细微一些了，那但是跟在家人戒法就有所不同，诸位知道吗？不知道，不晓得。那更不可以说哦，出家人我们去买什么奖券，哦，不行了，或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我要做很好的宾士车，或者是更好的车子，贪图享乐，高广大床，不行的。或者是说建的寺院金碧辉煌，犹如皇宫宫殿一般，那人家是要来这个进入寺院，这样。希望能够领受宗教气氛，并不是要来这个什么，好像把你当作观光圣地啊。这样子寺院的功能，教化人心的这个功能，不就失去了吗？所以严格说起来，这个都是跟戒法有相违背的，乃至于说学习一些这个偏方法术，这个欺瞒信众， 然后恐吓取财等等这些的事情，这个都是跟戒法相违背。他说你就是不听师父的话，所以你会有血光之灾，你会有业障。那么师父今天花了好大的精神帮你化解了。好，那他说啊，感谢师父，那我应该怎么样报答师父呢？啊，比个这样啊，5000吗？啊，不是，50000吗？啊，不对，50万，啊，还没收到500万呢。这些都是跟戒法完全相违背。如果说你观察一个法师，他不是这样以戒法为基准啊，然后以经论定慧来滋养身这个法身慧命啊，啊，他越有名气啊，那你就要自己好自思维啊。好，我讲的是非常的已经保守了，哦，所以这个。讲到这个戒法戒律这地方，这个末法之事啊，持戒甚难甚难甚难。在《法灭境经》里面就有这样的讲法。那一些不持戒的出家众，看到持戒的出家人这样循规蹈矩的，有若仇寇一般。必须去之而后快，或是将他们逐入山林之内，甚至一些世俗的研究说，这个戒法啊，这个戒律呢，分派呢，那佛世的时候也没有这个，也没有文字记录啊，都是口耳相传呐。这个戒法都是后人的编辑啊，然后写出来的。这个是不是佛说的都有疑问了。我们这一派修法最好了，一切不执着。哦，这个一切心不挂碍，所以一切都可以来。那这样你是宗教师吗？哦。啊，更胜一层，这个佛已经过去了，佛那是在他那个时代，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需求，你要听师父的，啊，这个戒律啊，这个八股啊，哦，这个我们要与时代等而俱进。如果你是这般思维这样想法，真的我觉得你可以做新佛了。哦，所以说诸位，这个如何怎么样分别鉴别现在一般时下的说法之见呢，啊，你用这样去分别，哦，啊，再多的就不能再讲下去了。五篇境界悉皆破尽，见他持戒复起正棒，唯贪财色，嗔恼斗争，迁疾骄慢，无惭无愧，身终命坏，必堕地狱恶鬼畜生。这个看到持戒的人呢，学习戒，有心持戒，有心严律，有心弘律，这样的人，你不恭敬不赞叹都无所谓，反而嫉妒、嗔恨、正棒，就像前面所说的啊，那个过时了，啊，那个老掉牙了。这个要与时俱进，你要听师父的。你今天就是不听师父的，所以你就会有血光之灾。那今天师父帮你消灾去恶，所以这个就要来。 啊，诸位如果有知识、有见识，又是高级知识分子，听一听这样的言辞、这样的知见，诸位会对佛教作何感想？啊，我们不是批评，我们不是批判，我们是对于佛法、对于佛教，希望能够振衰起弊。啊，这样子。所以如果说碰到这样子的，不论在家出家，看他这一生的造作行为，就可以知道他来生会是在哪一道而去，就是三途，三途有份了、啊、地狱恶鬼畜生。同样的，你到这三恶道去，还有福报大小的差别呢，对不对？这个例如以畜生道来讲，畜生道有很多分别的，例如你做龙，投身到龙中，你做龙和这个化生的蚊子、幼虫、孑孓，哪个势力大，哪个福报大，哪个威德力强，这还得看你以前的修行呢。那共业之中有别业，就是这样。啊，好，例如再说以畜生道，投胎做狗，狗也有好命的狗啊，也有很勤俭堪廉的流浪狗，怎么会这样情形？这就是因果啊，是法则啊。好，就算你投身鬼道，鬼道里面也有鬼王呢，受人间奉祀，万代香烟，对不对？哦，他也能够照顾利益一方乡民呢、啊。啊，也有没福报的鬼啊，还有你的冤亲债主啊。是不是这样？啊，是唯独堕入地狱，纯苦无乐，那就不用说了哈。好，所以说这堕入地狱、畜生、恶鬼，经历多劫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当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有这个因果，也就是佛法的正知、正见、正念的这个观念。所以呢，告诉你修这五庭心观呢，只过其道，能够将你的过患、错误、烦恼啊，这能够止息下来。哦，我们讲只是暂时说止息下来，还没讲断烦恼。但是你要在这浑浊的五浊恶世，能够暂时先止息下来。啊，算是要下一番功夫啊。好，例如那很有钱的人，他真的快乐吗？我想他是很烦恼哦。他没办法，第一个他没办法来这边修学佛法，很清净。第二个，他如果有娶很多的大太太、小太太，啊，大太太、小太太们又有很多的儿女，他就要烦恼这些财产该怎么分配。他彼此互相的争来斗去，你觉得这个有钱的人他会很愉快吗？这是指的是在家人。那出家人呢？那有钱的出家人有没有啊？哦，也是有。那他会不会有这些烦恼呢？啊，也是会。如果你所得到的这个净资啊，你不是用在三宝事上啊，你会个人增长的贪欲越来越强啊。那你那时候就不是修道人了、啊。啊，我们一个修道人啊，这个要、啊、除了戒律要清廉之外啊，这行持啊，还有这个对于物欲的享受而降低啊，哦，不是说寺院建筑的像 皇宫一般金碧辉煌，美其名说这个叫庄严。事实上呢，我想想看，在家居士工作很辛苦，三餐才能得温饱，啊，出家人和尚大老爷住得像皇宫一样，这样子对不对啊？哦，好，所以说呢，只过起道顺佛教故，名为净心，啊，是这样情形。好，我们看偈颂。贪如豺狼性，嗔如恶龙心，坏法故毁尽，无戒犯奸淫，是法妄除毒，反更作罪深，造业心无悔，命过就刀灵，堕大无间狱，佛性力竭成，如执除名法，失事不堪忍。好，先讲到这里。我们讲这个贪心、嗔心，以豺狼和恶龙来比喻。这讲到这个，为什么贪以这个豺狼来比喻呢？这是属于一个狼的个性啊，啊，非常的多贪恶德。那么恶龙呢，就是因为他嗔心很大而堕入龙道。那么以中国古代的这个说法和这个混合印度来说，这个恶龙呢，讲这个龙其实就是大蛇。这个蛇呢，大蛇修久了以后就变大蟒，啊，大蟒再继续修上去，啊，由这个小蛇变成龙，啊，长出脚来，然后能腾云驾雾。哦，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就是你一个修行人、出家人，嗔恨心很大，或是犯戒破戒了，可能就是堕入龙道之中。这个犯戒破戒的呢，当然这个龙道呢就是畜生道，对吧？但是因为你是出家人的缘故啊，过去总是有栽培一些善法，会堕入龙道，是这样。但如果说你实在是太造太大的恶业了，出偏境界完全破境，那当然是恶鬼畜生，了解了。所以这个以豺狼和恶龙来譬喻贪和嗔。什么是坏法故毁尽呢？ 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啊，对，破坏戒律，破坏经论教法，哦，故意的破坏、毁坏、毁犯境界、毁坏佛法啊，例如说，这个我们说出家人是要修梵行的、持戒的，哦，在这个基础最粗浅的基础上，才能进修定慧止观。啊，有人说，好了，由此一说，啊，日本的出家人怎么怎么的，他们惜家带眷，那你去日本做出家人嘛？这里是中华民国，就算你在中国大陆也不会这样，更何况中国大陆并没有男女共住呢。如果你要羡慕日本，你到日本去做出家人，那日本那样子，它是学术上的佛教啊，修行上的佛教。如果你真的是要走修行之路，一定要修梵行的啊。如果说你说有样学样， 说这个取法别人，那你就是坏法故毁尽，污戒犯奸淫，就是像这样的人。所以一句话来形容这个啊，如果戒律戒如大明灯啊，能照长夜暗。这个是我们比丘戒的这个什么，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尾这边讲，如果这个没有戒啊，世界皆暗明啊。那你没有戒，你不知道怎么做出家人，你的头脑不会清楚，那每天晃晃悠悠的啊，以为这样做做法会信众送往迎来，这就修行了。不过我在这边我先告白齁，这个法会呢是一定要做的，因为它的确是有功效，它的确是能这个超生冤亲债主。但是呢，做法会的功效是因为它有修行的功效，好，不是为了这个，不是为了恐方兄而做法会。哎，我们无始劫来有很多很多的不知道的什么样的冤亲债主啊，所以历代祖师发明了，依据经论发明了很多的忏本，供我们来修行，有这样的修行指南，可以来修行啊，拜佛礼忏。所以怎么样做好这个好的佛事，这个是需要的，可不是为了这个哦。好，诸位知道，我不是反对佛事哈。他说他一定背后有他修行的意涵在里头。那怎么会讲到这来？他讲世法妄除毒。这世法妄除毒，好，这个我总括来说可以分两种来解释。一者认识了解这佛法，让你的头脑，让你有正知正见，让你头脑清楚，这样子才可以除去我们的烦恼，见次除之。另外一种，有佛法之后呢，改变你的思想，行为就可以改变。如果说你不这样子去做的话呢，你倒过来说，反更做罪深，造业心无悔。不学习佛，不学习戒律，也不修止观，也不静坐，也不拜佛，也不忏悔，就叫光头白衣，造业，不论身业、口业、意业，以戒律为主的话，五篇境界全部破尽，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修行，不知道自己这一生为什么要来出家。出家并不是大家以为剃这个头是夏天很凉快吗？还是穿这个衣服像这个美国人，或你在美国的话，你穿这个衣服他会觉得啊、oh, ，You are lucky， 说你这个哦、oh, ，so cool， 是这样子吗？啊，好像不是吧？你如果在这个位，那你没有照着这样去做，最后你就会被除名。所以后面讲如职除名法，你有这个职位，你有这个阶位啊，你有做到这样的事，恰如其分。如果你不做这样的事，就你就没这个名了。好，你破戒了，淫杀盗妄，随犯一条， 失去比丘、比丘尼位，这一生修道成圣果的资粮没有了。依照声闻的话，依照声闻法，完全无救。他说：“为什么我们呢、啊？有时候这个历劫的冤亲债主、业障啊，那深重，你没有去忏悔啊，然后那福报大，然后障碍住你修学圣道这个清净的这个心念呢、啊？啊，不学戒，不学经论，啊，对经论不起好药，不喜欢静坐。”不喜欢拜佛，有没有这样出家人呢？有没有啊？啊，有啊。那我觉得佛教这样会危险的、啊。所以这边讲造业心无悔，你就最后呢，就是两个下场，一个叫命过就刀灵，堕大无间狱。什么叫刀灵呢、啊？根据发真钞。他是引法院诸林来说的，刀林耸日，剑岭参天，指的是指刀山剑树，